主后2014年10月4日华裔礼拜，讲道者欧利人牧师，讲道题目生命意义的追寻。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平安。
那邀请大家，我们拿着自己手边的大包小包，我们再往前面坐一点，我们先把前面坐满，我们后面的人进来的话就比较有位置可以坐。我们邀请大家现在可以从位置上站立起来，一起把自己的大包小包拿来前面，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那也邀请在二楼的弟兄姐妹也可以下来一起敬拜我们的神。那邀请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现在从位置上站立起来。我们先花一点时间，我们跟神祷告。我们现在自己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面对神，我们求神挪去我们心中所有的一切会阻拦我们敬拜神亲近神的事情，让我们把所有的重担、所有的压力，甚至是不属神的情绪、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不讨神喜悦的思想，我们现在求神祷告，让我们同声开口祷告，来求神挪去。现在这里要充满神的荣耀，让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我们竭尽所能，主，我们要放下我们所有一切不属于你的，觉得说这一切都不能够阻止我们来你的面前敬拜你，觉得说我们在这里，我们摆上我们的所有，我们全然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来追求你，要来渴慕你，觉得说我们祷告你的灵现在就浇灌下来，你的圣灵现在就在我们当中运行，觉得说你的荣耀必定充满在太平洋教会，觉得说求你开我们的口，让我们的口是成为祷告的口，让我们的口是成为赞美的口。主耶稣，现在我们在这里，主耶稣，我们在这里等候你，主啊，求你来。主耶稣，我们摆上所有，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更深的寻求，让我们再次摆上我们的所有，
摆上所有，在你面前更深的寻求。你的应许永不离弃，你是我奖赏，耶稣，你是我奖赏。
主，是的，我们摆上所有，
摆上所有，在你面前更深的寻求，你的应许永不离弃，你是我奖赏，耶稣，你是我奖赏。
让我们再次摆上所有，
摆上所有，在你面前，
主，我们要
更深的寻求。
主，是的，你的应许永远不离弃我们，
你的应许永不离弃，你是我奖赏，耶稣，是我奖赏。
耶稣，我放弃我们的所有，
我放弃我的所有，只为要得到你，不论付多少代价，我要跟随你， 我曾经失去所有，如今找到你。当我到达了终点，
我说我放弃我的所有，
我放弃我的所有，只为要得到你。无论付多少代价，我要跟随你。我曾经失去所有，如今找到你。当我到达了终点，
我
说
放弃我的所有，
我放弃我的所有，只为要得到你。无论付多少代价，我要跟随你。我曾经失去所有，如今找到你。当我到达了终点，我说你给的所有，
祝你配得，谢谢你，谢谢你在我们的面前，在我们仇敌的面前，你总是为我们摆上所有，你总是为我们摆上那最丰盛的宴席。主，谢谢你应许给我们的永远是那最好的。耶稣，唯有你是配得我们放下一切重担。耶稣，唯有你是我们全心要追求的。所以说祷告在这里，你要夺去我们所有人的眼睛。所以说你要让我们的眼睛注视在你的身上。所以说你要夺走我们的思想，你要夺走我们的心。所以说你的爱是何等的宝贵。所以说我们求你，让我们可以享受你翅膀的荫下的安息。主，求你保守我们在你的殿里，我们可以享受那永远的宝足。主，你的话是何等的甘甜，主，你的话就像诗篇一样的美丽。谢谢你，主耶稣。主耶稣，你是生命的源头。主耶稣，你就是那光。主耶稣，求你照亮我们。主耶稣，求你照亮我们，光照我们心中所有的黑暗面。主耶稣，我们在这里，我们要渴慕你，我们要寻求你。主，在世上没有任何的珍宝可以满足我们。主，唯有你是最配的，唯有你能够满足我们的。主，我们所有的渴望都是为了你。主，世上没有，
世上没有任何珍宝能够满足我，所有渴望
再唱一次，世上没有，
世上没有任何珍宝能够满足我，所有渴望只为耶稣点燃我的心。
我们再次跟神说，世上没有任何的珍宝，
世上没有任何珍宝能够满足我，
所有渴望只为耶稣，
所有渴望只为耶稣，也让我的心点燃我的心，
我的点燃了我，
点燃我的心，
你点燃我，
点燃我的心，
放弃
我，放弃我的所有， 我的所有，
我放弃我的所有，只为要得到你，无论付多少代价，我要跟随你。我曾经失去所有，如今找到你。当我到达了终点，
我说我放弃我的所有，
我放弃我的所有，只为要得到你，无论付多少代价，我要跟随你。我曾经失去所有，如今找到你。当我到达了终点，我说你配得所有，
配得
你配得所有。
哦，耶稣，你是配得，
你配得所有，
你配得所有，耶稣。当我在你的荣耀之中，
当我在你荣耀之中，万有屈膝在你面前，听见天堂声音唱着你配得所有，掌声主唱圣洁圣洁，从天使唱你是配得，直到永远我会不改你。当我在你荣耀之中，万有屈膝在你面前，听见天堂声音唱着你配得所有，就算不唱圣洁圣洁，就算是唱你是配得，直到永远我会不满意。
当我在你荣耀之中，
当我在你屈膝在你面前，听见天堂声音唱着你配得所有，用不上圣洁圣洁，我便知道你是配得，直到永远我会不改你配得所有。
放弃我的所有，只为要得到你，
不论付多少代价，我要跟随你。我曾经失去所有，如今找到你。当我到达了终点，
我说我放弃我的所有，
我放弃我的所有，只为要得到你，无论付多少代价，我要跟随你。我曾经失去所有，如今找到你。当我到达了终点，
让我们再次跟神说，我们放弃所有。
我放弃我的所有，只为要得到你，无论付多少代价，我要跟随你。我曾经失去所有，如今找到你。当我到达了终点，我说
你配得所有，你配得。
主
主是你是配着我们所有的称赞，配着我们所有的赞美。就是再次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祷告，就是我们求你更多安静我们的心，就是求你赐下那合一的灵，就是求你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看见异象，就是说我们太平教会大大小小我们都领受同一个异象，我们是一间合一的教会，我们是复兴的教会，就是说我们知道复兴不是个口号，而是个运动，而是我们真的走出去，就是说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再次的归向你，就是说因为你说我们是属于你的，就是说我们来到你的面前，邀请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再一次的屈膝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谦卑的跟神祷告，我们再一次的回转向主，我们求神对我们说话，我们求神对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同时来祷告，我们邀请神就对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归向主，
让我们归向主，听主说我属于他，
来爱慕，
来爱慕他，听他说
我们归向主，
让我们归向主，你不说我属于他，
来爱慕，
来爱慕他，听他说
属于你，
我属于你，你属我。
这是我祷告，
这是我祷告，是我的誓言，献上我全人，用尽我所有，我要爱你，我要爱你。全心全力和全意献上我敬拜，向你来呼喊，我要爱你，我要爱你，
这是我祷告，
这是我祷告，是我的誓言，献上我全人，用尽我所有，我要爱你，我要爱你，用尽我全心全力和全意献上我敬拜，向你来呼喊，我要爱你，我要爱你。
你呼唤我，
你呼唤我，我就心静，你为我记住的爱，
撇弃所有，
这些所有因承受。你太不
我这心情，
你不管我，我这心情，你对我的独的爱，也许所有
我
紧紧贴近依靠我，
这是我祷告，
这是我祷告，是我的誓言，献上我全人，用尽我所有，我要爱你，
我要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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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爱你，我要爱你，我要爱你，我要爱你。 追求你的同在，主耶稣，耶稣，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求你现在在这里掌权，因为我们属于你。
耶稣，我属你，从今到永远，我别无所求，只愿与你同在，
耶稣，
耶稣。我属你，从今到永远，我别无所求，只愿与你同在。
耶稣，是的，我们别无所求，我们只愿你与我们同在。耶稣，谢谢你，你是我们所有的喜乐，唯有你可以满足我们所有的内心，满足我们空虚的内心。耶稣，唯有你，谢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的敬拜，让我们将一切掌声荣耀都归给在天上阿爸父。好，弟兄姐妹请坐。
让我们同心低头来祷告。慈爱的父神，我们再次的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当众人在外面度周末的时候，在外面游乐的时候，你带领我们到你的圣殿来敬拜，求你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敞开胸怀，让圣灵亲自来带领我们，感动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先来读两段的经文。第一段是传道书第二章1-17节，其实我查了很多的译本，发觉呢，这个和合本呢，读起来是最饶舌的，最不通顺的。那哪一个版本最通顺？其实是现代中文译本。但是因为现代中文译本对我来讲，我发觉除了通顺以外，它其实很多的翻译的错误，所以后来我就选择了新译本。那我想我们上面经文所不晓打出来的应该是和合本哦，那没关系，我就用我手上的新译本来为大家念啊，大家可以对照着哦。好，2:1，我心里说来吧，我以喜乐试试你，你好享福，谁知这是虚空，我只嬉笑说这是狂妄，论到喜乐说有什么功效呢？我心里查究如何用酒使我的肉体舒畅，我心却仍以智慧引导我，又如何持住愚昧？等我看明世人在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我为自己动大工程，建造房屋，栽种葡萄园，修造园域，在其中栽种各样果树，挖造水池，用以灌溉嫩小的树木。我买了仆婢，也有生在家中的仆婢，又有许多牛群羊群，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众人所有的。我又为自己积蓄金银和君王的财宝，并各省的财宝，又得唱歌的男女和世人所喜爱的物，并许多的妃嫔，这样我就日渐昌盛，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我的智慧仍然存留啊。10，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因我的心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这就是我从劳碌中所得的份。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所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我转念观看智慧、狂妄和愚昧，在王以后而来的人还能做什么呢？也不过行早先所行的就是了。我便看出智慧胜过愚昧，如同光明胜过黑暗。智慧人的眼目光明，愚昧人在黑暗里行。我却看明有一件事，这两等人都必遇见。我就心里说，愚昧的人所遇见的，我也必遇见。我为何更有智慧呢？我心里说，这也是虚空。智慧人和愚昧人一样，永远无人纪念，因为日后都被忘记。可叹智慧人死亡与愚昧人无异。所以我恨恶生命，因为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事，我都以为烦恼，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好，这个是我们第一段的经文。那第二段经文就是腓立比书3:7-12， 然而以就是我们刚刚读的那个经句当中的一部分哦，然而以前对我有益的，现在因着基督的缘故，我都当作是有损的。不但这样，我也把万事当作是有损的，因为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为了他，我把万事都抛弃了，看作废物，为了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因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而是有因信基督而得的义，就是基于信心从神而来的义。第十节，使我认识基督和他复活的大能，并且在他所受的苦上有份，受他所造的死，所受的死，这样我也许可以从死人中复活。这并不是说我已经得着，已经完全了，而是竭力追求，好使我可以得着基督耶稣要我得着的。其实在我以前，我其实是蛮喜欢读这个智慧书，就是诗篇，然后箴言啊，还有这个约伯记，那还有雅歌。我刚念的，请问我漏了什么？传道书，没有错。我从以前，从这个少契开始，我大概就不太喜欢读传道书。那我曾经，我当时候当过会长，那我们的灵修部呢，建议任何一本查经，即使是民数记，我也说 OK。但是有一天他说，那我们来查，就是诗篇、箴言啊，之后传道书，我就说 No， 不行。那我记得我跟他吵了很久，我算是一个温和的人。当然我不晓得以前我不晓得我会当牧师，但是我之前我是很早跟他吵什么的，因为我们的灵修部很强势，而且是大街头。可是就为了这个道书，我跟他争吵，不能。为什么？我就问他说，你喜欢读箴言之后，好像听了一个振奋人心的这个演讲之后，你出门马上遇到忧郁症的人跟你一直抱怨吗？那不都是完了吗？那当然之后吵什么我也忘了啦。可是后来年纪越来越大，少契的时候大概是18岁，现在48岁，经过30年的折磨之后呢，其实读传道书别有一番风味。但是呢，同样的，在今天想要跟大家就是找人一起查传道书的时候，大家都说他没有空。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可能是跟我当时候的感受一样。的确没有错，传道书就好像一个忧郁症的人不断的在抱怨。你有办法听一个忧郁症的人一直跟你抱怨吗？我想没有人会的。即使他可能到最后会跟你说，哎呀，人生就还也是不错了，我们要依靠上帝。但是在讲这句话之前，他抱怨那么多，你可以听得下去吗？没办法的。所以传道书他告诉我们，人生有两种，他认为的人生，他说第一，人生其实只有两种，第一个就是不可预期，也就是说荒谬，人生非常荒谬，没有道理可言。那我们可以想想看，最近我们台湾发生了很多事情，可能很多夜生活的人在高雄走，在高雄开车，那很多好人啊，突然间就爆炸了。那你可以说，为什么好人也会被炸死？我们只能够说，没办法，荒谬。你要炸也要炸那一些很烂的人啊，为什么炸好人呢？然后搭个捷运也会被人家砍，搭个飞机到澎湖而已也会空难。好好的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为什么好人会不得好死？这是第一种，不可预期。第二种， 传道书告诉我们人生没有意义，也就是一直在 做重复的事情。你今天做的这件事情好像诶没有人做过，但是其实都是别人做过的，一直做重复的事情。那我们也一样啊，我不晓得我们有没有听过一个诺贝尔文学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作者叫做卡缪。卡缪他写了一本书，我觉得非常有趣，叫做《薛西佛斯的神话》。那他写这本书，他的内容是什么？我大概简单的讲一下，就是有一个他大概都是用希腊的神啊神话故事来说明。他说有一个很好的神叫做薛西佛斯。那因为某一天呢，他得罪了希腊的最高的天神宙斯，所以宙斯就处罚他。哎，薛西佛斯他其实是一个很强壮的人，他被处罚什么呢？宙斯跟他讲说，你呢，就是到我指定的一座山下，然后把一颗大石头滚到山上，然后把它放着就好了，你就可以走了。他说，哎，还蛮好玩的哦，就好像我们被处罚，他说，哎，你走到那边再走回来就好了。他说 OK， 没问题。所以他就开始滚那一颗大石头，滚到山顶上，把它放着，之后就走了。结果他听到，怎么石头又滚下去了？一定没有放好，一定没有放好。好，我再放一次，再放上去，再滚下来。他说，好，这一次我一定要弄好，放平衡，或者是用一颗小石头把它堵住。结果不管他怎么做。不管他怎么做怎么放怎么好，都是会滚下来。所以他不断的重复做那件事情，放上去滚下来，放上去滚下来。所以他终于知道了，他被折磨的不是劳力，而是精神。那我想请问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坐在这里，那明天可能礼拜天休息一下，那礼拜一做什么呢？上班啊，上课啊。好，那可能我们这边学生比较多，上课完做之后做什么？下课，下课完之后干嘛？上课。啊，上班之后做什么？下班，下班之后做什么？又上班。我也是，礼拜一从台南搭车到中壢，然后开始上课，下课，上课，下课，之后又回台南，很舒服的过了两三天之后又上去。那我们是不是在滚石头，上来上去又下来，上去又下来？这个就是传道书告诉我们的，在这些人生当中，很多没有意义、莫名其妙的事情不断的继续在发生，而且我们根本逃不掉。他用两个字叫做虚空来总括这样的。那所以呢，传道书的作者他有两个结论，他说了两个没有意义的生活之后，他做了两个结论，就是好，第一个刚刚讲过了，人生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没有意义。然后第二点就是说，人生因为做什么事情都没有意义，所以我们尽管享乐。这听起来好像矛盾，对不对？为什么没有意义，可是又要尽量享乐？那享乐不是也是没有意义吗？好，那我们开始有一个就是为什么圣经的作者会讲矛盾的话语呢？其实我告诉你，以前我就是这样子想的，所以根本就读不下去。所以今天我们要换一个角度来思考，你就会读得下去了，希望如此。为什么？其实因为传道书在讲的，它不是在写一本哲学的教科书，只有哲学的教科书或者是学术的书，他才要求逻辑上的一致。他在讲的不是这一些，他在讲的是人的实际生活经验。当我们在做人的实际生活经验的对话的时候，我们都那么注重逻辑吗？如果我们对话都注重逻辑，我们朋友做不成了，因为没办法对话。我们每一个人在讲话，如果都很逻辑的话，那我们跟每一个人讲话都在看一本书一样，都在看一本被审查过的学术书籍一样。所以不要期待传道书 它是一本逻辑的书，它是在做一个人生哲学的教导，其实它是在感叹人生的无常，所以它才会写出看起来是矛盾的东西。我说看起来是矛盾，但 不代表是矛盾哦。啊，为什么我们会继续想下去？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慢慢的进入到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其实我们在读这一段传道书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猜得出他所谓里面的传道，这个传道人的身份是谁，对不对？其实他没有讲出来，我就是所罗门。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在暗示着他就是所罗门。但是啊，如果我们根据这些严格的研究来讲哦，也不一定就是所罗门，因为当时候没有说你冒名以后就会被告的这个问题。我冒所罗门的名，然后来写一些书信，然后之后被所罗门抓到，那我就被告伪造文书，其实没有的。所以是不是所罗门？可能是，然后也可能不是，有可能是人冒着所罗门，就说哎，其实所罗门到了年老之后，我用所罗门的感慨的心来写了这个传道书，也有可能。不过我们姑且就把它当成是所罗门吧。所罗门他非常有才、有钱、有势，又有智慧，他要什么都有什么，经文是这样讲的。而且他统治的领土比任何一位以色列的人、以色列的君王都要大。他想要什么就可以得到什么。我们刚刚有看到什么？王宫、花园、公园，好像还有游泳池，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然后还有菲佣，哦，不是，是仆人，还有很会唱歌的人，整天唱给他听。然后还有美女，就这样子，什么都大概当时候可以的。那这些以外，当然还有享用不尽的大餐。任何他自己想要的，他说，凡我眼睛所要的，都一定会有；凡我心里面想要享受的，我一定会享受。可是问题是，这些权力啊，这些金钱啊，有没有带给他满足？其实是没有的。因为他后来在二章十一节说，我查看我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所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捕风捉影。其实我可以感受得到，所罗门在做那些事情的时候应该比较快乐，等到他做完了就不快乐了。他在做的过程应该很快乐很嗨，照理说他可以告诉他可以告诉我们，如果在做的过程当中，他应该可以告诉我们，哎，我做这个种这个树哦，你知道他成长的时候呢多妙。然后我在规划这个的时候，你知道我多用心吗？我在选那个美女的时候，你知道我怎么选的吗？过程当中他可以讲的非常的快乐，非常的兴奋，可是弄完的时候就没什么好讲了，因为快乐也结束了。这一点我们有一点要注意，在这个经文当中哈，有一点要注意，就是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然后他说这些都是虚空的时候，他有一个关键的字，叫做为自己。为自己，他说他为什么不快乐？其实是为自己做，他所做的这些都是为自己，所以呢，再大的快乐到最后都不快乐。我不晓得我们听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现在有什么感觉。其实在古代的以色列人，没有一个人可以像所罗门这样子的，有那么多钱，有那么多时间可以去买东西，或者是叫人家去买东西，没有那么多时间去追求这些美好的事物。在以色列的时候，没有人可以像他这样子的。可是你觉得在我们现代人有多少人可以像他那样子？几乎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啊，不是吗？在我们的社会当中，有人不断地跟你讲说，你要赚钱， 啊，赚钱之后做什么？啊，赚钱就买东西啊。所以其实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上，你跟我每一个人大部分大概都可以当所罗门，你相不相信？当然我们有跟所罗门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可以享受的比所罗门还多。所罗门也不晓得上网多么快乐啊，他也不晓得在排队买 iPhone 的时候多快乐啊。然后他所罗门也没有坐过宾士的啊，或者是重型机车，对不对？所以所罗门做梦都想不到还有在台湾还有比他更所罗门的人。但是更惨的是，我们因为比所罗门享受的更好，所以我们一定比所罗门更没有办法体验到说这些东西没有办法带来给我们快乐跟满足。所以而且更惨的是，当我们做这些事情没有办法得到满足的时候呢，我们没有办法体会说啊，其实这些事情根本没有办法得到满足，而是说我们还不够满足。我们会以为我们现在没有办法从这些得到满足，是因为我们享受的还不够。所以有人必须要买更多的车，有人必须在照镜子之后说我决定要整形，因为不够帅不够美。还有人觉得我可能够美了够帅了，但是我的学历不够，我一定还要去读个博士。然后除了这个以外啊，我心里没有办法放松，但是日本韩国美国什么都去过了， 我除了南极没有去过，我要去南极。不断的想尽办法要享乐。去年有一个学生我在上课的时候，然后下课之后他问我说，老师，为什么我每天的时间我都排得很满？这个学生真的很厉害，我听完之后我差点晕倒。他选了快30学分的课，他大四哦，大四选了快30学分的课，我觉得可能全台湾没有像一个人这么疯的。大四选18就不错，他选了30个学分。而且他说，我除了每一个礼拜上30堂课以外呢，我还参加社团，然后晚上别人要去唱卡拉 OK 要去夜冲我也去，还有打工。我每天回到家累得像一条狗，我说请问你要说什么？他说，可是我都不觉得我充实。我觉得差一点笑出来，可是我不敢笑。我们知道忙跟充实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你把自己搞得很忙很累，跟你把自己的肉体搞得很忙很累爬不起来，跟你内心充实有什么关系呢？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忙跟累是肉体的问题，充实是心灵的层次，对不对？没有错。但是问题是我们知道这样子，但是遇到我们自己的时候却没有办法去分别。因为这整个现代的社会已经故意把我们混淆了。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欲望冲动都是永无止境的，但是照理说必须有人来告诉我们这个是没有办法满足的，你必须降低欲望。可是偏偏就有人告诉你，你一定要不断的发挥你的欲望，尽量去得到。然后呢他还告诉你说，这是一门学问。什么学问？这个叫经济学，这个叫自由经济，这个叫消费主义。他说如果没有这样子的发挥欲望，一直想买东西，我们的经济就会负成长。所以我们会看到我们的非常多的广告不胜枚举，他会告诉你，你一定要买这个，你买完这个绝对会让你很快乐，然后接下来你一定要买那个， 你买完之后一定会找到女朋友。你拥有这个之后，你的同事一定会抱着羡慕的眼光，他会告诉你，你有了这个之后就会怎样怎样。但是在另一方面，他又有另外一个广告，就刚告诉你说，其实还有某些很神秘的东西你还没有得到。这个就是整个我们的现代的社会告诉我们的要怎样做。那问题要如何解决呢？我们要如何解决呢？其实只有看传道书跟我们讲的，我们早一点意识到这些东西根本没有办法满足我们。刚刚我们讲的是物质的部分，其实所罗门他所拥有的不只是物质而已，他还有拥有成功。其实我们看到沉迷在物质里面是一个很糟的事情，但是呢，我们你或许会告诉我，我不想，我物质不希，我不喜欢物质，物质对我来讲没有吸引力，我要的是成功。可是成功也是一样，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你如果沉迷在赚钱物质是一个捕风捉影，你沉迷在追逐成功还是一样的。即使我们的现代社会有一个很残酷的情况，就是我们的社会容不下所谓的失败者和懒惰的人。你要成为现代的人，你要受你的朋友同侪接受，你必须要追逐成功，你要不断的想办法成功。那想办法成功的做法就是什么？你的工作时间要很长，你在公司做不完的事情呢，要带回家去做，然后告诉你的家人说，其实我是为了赚钱，我是为了家人，但是你没有时间花钱，也没有时间陪家人。我们所做的都是违背我们想要达到的。那其实传道书传道人早就知道有这种工作狂了，所以他说，人在日光之下劳碌累心，在他一切劳苦上得到什么呢？因为他日日忧虑，他的劳苦成为愁烦，连夜间也不安，这也是虚空。这个是在2章22到23节。只要有赖僵的时候，他就紧张了，夜夜不得安宁。好啦，那我们还要继续看一件事情，追逐物质不可以，追逐成功也不行。那所罗门还有其他另外一件事情很好的，就是他发觉这些都不行的时候，他转而追求智慧。追求智慧总可以吧？追求智慧不好吗？然后所罗门他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箴言是他写的。那他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所以他在箴言当中呢，除了说智慧多好呢，他也嘲笑愚昧的人。他说愚昧的人多笨啊，连蚂蚁都比你聪明哦。他真的很惨哦，连一只蚂蚁都不如的人。所以其实所罗门他追求智慧到这种程度是去嘲笑愚昧的人，但是这里说他笑到一半笑不出来，他用智慧去嘲笑愚昧的时候可能笑很久哦，突然间不笑了。为什么？因为他发觉不管是智慧的人或是愚昧的人，到最后都是一样死亡，所以他笑不出来。他突然发觉说，我如果躺在我有智慧的人躺在那边，那没有智慧的人也躺在我旁边死了，那我们两个都一样啊，没有人会管你的。智慧的死人跟愚昧的死人一样，都是死人。那我们一直讲负面的，讲到最后你们可能也不太敢去看传道书哦。但难道晚年的所罗门只是一个真的是忧郁症的患者一直抱怨吗？难道没有告诉我们到底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才不算捕风呢？不算捉影呢？ 其实真的很遗憾，所罗门他没有告诉我们怎么样的生活才不算捕风捉影，他只能够给我们一个看起来非常消极的答案，就是说那么就尽可能吃吃喝喝吧，尽可能享乐吧。我们在他说人顶多能够吃喝而已，而且在劳碌当中尽量想办法去享受享福。他说我看呢，这也是出于上帝的手，意思就是说上帝给我们的人生又苦又短，所以我们要尽情享受那些快乐。可是有一点我们要注意，这边他有说享乐可以，快乐的生活也可以，没有什么不好，但是要有一个态度，就是你不要把享乐当成是你人生最后的目标，你不要期待说在享乐以外，在享乐的过程当中有什么值得留念的意义的东西，有什么永恒的东西。其实这不是一个消极的无奈哦，它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劝告。他劝告你人生就是这样子，你可以享乐，但是不要期待享乐，要抓住享乐，永远的享乐。享乐是美好的，但是拥有一切去享乐的人，他的错误在哪里？他的错误就是在于他想要透过享乐去抓到从享乐当中获得最终的满足感，这个就是享乐的人的错误。所以到了这里，我们从这个传道书当中来做一个简单的结论。传道书他说所罗门他为自己做的事情到最后是捕风捉影，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必须要不要为自己做事情，我们所做的那些成功，我们在心里面想都是为了要帮助别人。所以当你所做的这些成功的事情，物质的事情的时候，都是为了别人，都是为了帮助别人的时候，那就不算捕风捉影。而且他说了一句话，在日光之下的劳碌呢都是没有用的，也就是说看得到的这些劳碌的日光之下的劳碌都是没有用的。那请问日光之上呢？日光之下所指的就是那一些看得到的物质。那如果我们追求日光之上看不见的属灵的东西呢，那是不是就会有意义呢？其实基督教的福音或者是我们刚读的那个经文应该可以给所罗门或者是现代的所罗门一些答案。所罗门发现他得到了很多，他拥有了很多，可是却不能够得到生命的意义跟满足。但是福音书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福音告诉我们，我们领受了之后，付出之后呢，我们就能够得到满足。其实耶稣基督也是这样做的，不是吗？他贵为上帝的儿子，他拥有了尊贵的身份，可是他却是付出为世界上的人，用最可怜的方式为我们死。透过这样子我们因为信这样子而得到了意义，这个就是保罗所讲的。其实保罗也是一个非常追逐成功的人，你不要以为保罗他没有什么地位哦。保罗说学问他非常的有学问，保罗说地位他也非常的有地位。当时候的在这个使徒行传，我们看到保罗他到了希腊雅典的时候，他去跟那些伊比鸠鲁学派斯多亚学派的人辩论。你以为那些人随便一个阿果阿妈的人就要跟他辩论吗？你以为随便一个人这些希腊的哲学家就会跟你辩论吗？不是，他连理你都不理你的。你从他那边走过去，他如果看到你不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他连理你都不理你的。 可是保罗去的时候，他们愿意听下，安静下来听他讲话，这可见他的地位是身份是非常崇高的。可是保罗告诉我们，刚刚读的经文说，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都因为基督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其他他都把它当作粪土了。这个就是保罗告诉我们要去追逐日光之上的事情。保罗告诉我们，传道书告诉我们不要追风，但是保罗更积极的告诉我们要追求基督。而且保罗告诉我们，在所罗门这个传道书没有讲的，传道书只是告诉我们所有的事情为什么捕风捉影，因为到了死亡来临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不要太投入这些事物的太多精神在这些事物，因为死亡到了全部都没有了。但是保罗告诉你说，不是没有的，信耶稣基督还有复活胜过死亡。所以我们在前面有前辈告诉我们，其实当我们当现代的基督徒很好的地方，就是有我们的前辈用他们的生命用他们的血泪告诉我们什么是好的，什么才是正确的信仰，让我们可以不用花太多的精力去跌跌撞撞。就好像之前有人画好了一张地图告诉我们怎么走，就好像现在有人用导航告诉你怎么开车，让我们要到达这个目的地的时候呢，我们减少跌跌撞撞，减少走错路的一个时间。可是请问我们怎么样为我们的下一代，为他们来预备自己呢？我们受了前人的这么多的鼓励，这么多的安慰，这么多的好处，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好好的来装备自己？那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就是要追求基督。当我们追求基督的时候，我们会看万事如粪土，其实我们得到的是至宝。希望透过今天简短的一个时间，跟大家分享我所以前最不喜欢的传道书，能够让你们喜欢传道书，也更能够体验到保罗他在信仰的历程当中怎么样来造就他自己。我们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透过今天的经文呢，能够更体验到传道书跟腓立比书保罗的信仰历程。求你也让我们从今天开始立志向前，不要捕风捉影，而是要追求基督。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起来敬拜我们的神。
世上没有任何的珍宝，
世上没有任何珍宝能够满足我，所有渴望只为耶稣，点燃我的心，哦，点燃我的
心。是主，世上没有任何的珍宝，
世上没有任何珍宝，
耶稣唯有你
能够满足我，
所有渴望，
所有渴望只为耶稣，别让我的心，哦，
让我们再次宣告，世上没有任何的珍宝可以满足我们，
世上没有任何珍宝能够满足我，所有渴望只为耶稣，点燃我的心，
请坐。